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你也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时时陪伴我们，时时引导我们的。而且主，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求主耶稣基督，你照着你的美意为我们祷告，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求你也垂听，为我们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你将福音的真理赐给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在哪里，我们的心灵就在哪里得自由。你的真理在哪里，哪里就有光照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呼求主眷顾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真正的不断的得力量。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把我们今天要讲的分享的马太福音，以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让我们越来越明白福音真理，你也用真理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可以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使我们不被世上的潮流，世上那些错谬把我们的心抓住，而是被你的福音真理牢牢地坚固起来。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讲这个马太福音啊最后一段啊，但是这个刚才也有弟兄姊妹问了，那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马太福音最后一讲？那这个今天因为我这个预备的时候，我是估算了一下，还今天应该还讲不完，然后我们正好就是在春节之前到时候再讲一次，那么就把我们马太福音全部讲完。那么我们先把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从16节到20节，好，这几节的经文是短短的几节经文啊。那么这一段也不长，我们就一起来起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起读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这一段的经文。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就看这段的经文。我们看这里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照着他自己所说的，然后门徒也照着他指引的，然后去到加利利，然后到了跟主耶稣约好的山上面。那么是哪一座山，这里面没讲，反正是到他们约好的一座山上面。然后他们见到了主耶稣就拜主耶稣，就看到复活的耶稣。然后呢，但是这里面讲的说还有人有疑惑啊，就是有这些门徒他们当中还是有些人疑惑怀疑啊，就是有小信不信。然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做什么呢？主耶稣就近前来，就靠近他们，然后跟他们讲了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叫做福音大使命的话，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主耶稣颁布的福音大使命了。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说我们讲就是在加利利的山上，我们看看发生的这些事情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啊，求主在这方面带领我们。那我们在这里有几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信实的约定。什么意思？就是你注意这里面他第16节经文讲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就是这个到山上面是主耶稣基督跟他们约好的，跟主耶稣跟他们约好的。其实前面这个天使曾经提醒过啊，玛利亚他们，包括主耶稣提醒过他们，就是让他们要照着之前讲好的，你们去加利利。你们去加利利的山上去见我。然后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门徒其实他们原来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有一个误会。什么误会呢？他们可能以为主耶稣讲那些话是为了安慰他们。但是我们要注意，我们说这里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提醒，我说信实的约定，就是你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永远绝对不会失约 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是他跟我们约好的任何一件事情一定会做，一定会成就，他一定会履行他的约定。这里面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因为门徒以为说他钉十字架了，他已经被抓了，可能原来讲的那些话，就像我们有时候人就会这样，比如说两个好朋友约好了什么事情，结果突然发生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就泡汤了，就黄了，然后我们也说理解理解，咱是好朋友啊，这个事情这个突发意外啊，这个事情咱做不到就算了，咱就改一改吧。我们经常要改计划，对不对？经常要改我们的约定。但是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是守约的。圣经上面讲到我们的上帝，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个形容在旧约里面的经常用到的，说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说法？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阿们吧。就是他守约，耶稣基督作为神，我们的救主，他是永永远远守约的，所以他跟我们做的任何的约定都是坚定不改变的。你一定要清楚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就对我们领受福音有特别大的帮助。怎么有特别大的帮助？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我们福音信仰的根基是在乎上帝怎么做，还是在乎我们怎么做？还是在乎我们和上帝共同怎么做？好，我再问你，是不是唯独在乎上帝怎么做？真的唯独在乎上帝。为什么我讲这一点？你一旦知道这一点的话，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什么？因为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而圣经上面称我们为约民，阿们吧。我们是约下的民，我们是他约下的羊，但是我们这些人常常有软弱，有时候不守约。如果我们的得救是靠着上帝守约和我们百分之多少守约的话，很多人得救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很软弱的。所以你必须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约定的那么来了，所以他一定坚守他的约。所以同样道理，大家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的圣经分为两大部分，哪两大部分？弟兄姊妹，一部分叫什么约？叫旧约。还有一部分呢？新约。你知道这里面就是圣经被称为约。那么我们再问了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那个被卖的那天晚上面，然后他这个设定的圣餐礼，是吧？设定圣餐礼，特别是他举起杯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什么立约的血，是不是？我的血流出来为你们另立的新约。所以我们能够得救是靠着约。这个约是谁代表我们跟上帝立约？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和谁立约啊？上帝和我们立约，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直接跟上帝立了约，然后靠着上帝的信实和我们的信实来保证我们得救？不是，我们确实跟上帝立约，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谁代表我们？是亚当代表我们，还是基督代表我们，还是摩西代表我们？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不是信实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明白，因为我们为什么讲这一点，你注意，约一般有两方嘛，对不对？有两方，如果两方任何一方毁约的话，这个约还成立不成立了？就不成立。因为你毁约的话，就必须按照约的条款施行罚款，施行审判，施行惩罚，对不对？所以上帝这边会不会毁约？不会。但我们很软弱，阿们吧。但是我们特别感恩的地方就在于说，主耶稣按照他约定的，他约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做到，他现在是我们的新元首，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原来的元首是亚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元首就改变了，我们元首变成谁了？变成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个约的两方，一方面是天父，一方面是主基督，这两方会不会毁约？一方都不会，两方都守约。所以这个约是不是凡事坚稳，弟兄姊妹？所以这个约一定是坚稳。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里面就讲说，原来旧约那个约是慢慢旧了，新约这个约来了，把旧的约废掉。为什么新的约可以把旧的约废掉呢？因为这个新的约是谁代表我们立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看旧约，其实比如说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面，在旷野里面跟上帝也立约，阿们吧。但他们能不能守约？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在西乃山上面立约的时候，然后上帝向他们说话，说上帝要把这个约柜给他们，要把十诫给他们，问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说？他们就说我们一定遵守。遵守了没有？我再问弟兄姊妹，他们嘴上说遵守，然后摩西上山去领十诫去了，然后摩西上山40天之久， 下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在守约呢？不是，他们在干嘛？他们在拜偶像了，他们已经拜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其实这个约，我们的代表是基督，我们特别感恩，你明白吗？是基督代表我们签约的，而基督是永远守约，所以这个约是有凡事间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立约的双方都是信实的，所以我们是新约的子民还是旧约的子民？我们是福音的子民还是律法的子民？福音的子民。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你就知道说好了，我们这个约因为是基督立的，所以你信耶稣你可能不可能失丧，有没有可能？不可能，除非把这个约毁了，你明白吗？这个约是基督代表我们跟天父立约，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天父看到耶稣为我们死了，要把天国赐给凡属基督的，阿们吧。所以这个事情主耶稣完完全全守了约，完完全全做到好了，天父要不要让他信实的应许把天国赐给我们？一定要，对不对？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举二战的例子，二战的时候中国跟日本打仗打得很艰难，打了八年，对不对？但是打八年之后中国把日本打败了，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是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上前线去打仗了？没有，但是中国的那些士兵在前线把日本兵打败了，这是不是就代表我们得胜了？我们还需不要说，还需不要有些人说你没有去打过仗，所以这个我们对日本的得胜不算你的，不属你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谁代表我们得胜了？在属灵方面，耶稣基督，他信实不信实？他信实，所以基督的得胜就算是我们的。你一定要看到这点。所以这里面讲到说，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的时候，这里面就强调说，我们的主他是永远持守他的约，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你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我们是新约的子民，我们是基督所定的那个约，那个救赎的约，或者有神学家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恩典之约里面的人。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凡在这个约里面的人一定永远得救。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就说中国在1945年的时候打败了日本，我们很高兴，是吧？因为我是中国人，对不对？那个时候日本是邪恶的法西斯国家，我们是同盟国，我们是代表正义的。虽然那场仗特别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那时候可能还没出生的都有，对不对？我们根本没参与，但是这个依然是我的。为什么？因为他带我打的，他代表我，耶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代表，而他是信实的，所以这个约一定成就。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你要明白，我刚才讲的说，我们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知道福音是在乎上帝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那么福音对我们有没有要求？什么要求？信。对了，你信，你接受，你就得永生，阿们吧。所以那么你只要信了，这个永生就是你的。这个是不是上帝的约的一部分？我再问你们姊妹。所以上帝已经说了，在圣经里面讲了因信称义，那么上帝会不会改变？他会不会改成说信心再加上一些好行为才能得救？他会不会说信心再加上一些谦卑、一些爱心、一些盼望才能得救？会不会？不会。你有信，你就会有望，你就会有爱，阿们吧。但是你的得救跟望和爱没关系，你爱不爱上帝不影响你得救。你说啊，梁弟兄，你这样说难道鼓励我们不爱上帝吗？我不鼓励你不爱上帝，而且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信了耶稣，他不可能不爱上帝，阿们吧。但是你的得救不是因为你爱上帝，而是因为你信耶稣，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爱上帝加到信耶稣里面去，那么我们就把信给改变了，我们就把上帝的约给改变了，可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改变。你必须知道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圣经上面反反复复，包括旧约里面，你看罗马书讲的说亚伯拉罕怎么得救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阿们吧。所以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信称义啊？是。那么亚伯是怎么称义的？亚伯是不是也是因信称义？我再问弟兄姊妹，就是被他哥哥该隐杀掉那个亚伯，其实他也是信，对不对？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一开始讲信心伟人，讲第一个就讲亚伯，说亚伯因着信所献的祭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对不对？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血仍旧说话，但是基督的血说的话比亚伯的血说的话更美， 亚伯也是因着信，对不对？所以上帝所定的旨意都是因信称义，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上帝的旨意不改变，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信实的约定的第一点，大家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说主耶稣基督他绝不会失约，上帝绝不会失信。那么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我们说你要注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主耶稣基督履行他的承诺。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比如说主耶稣确实跟门徒约好了，但是有没有拦阻？我问弟兄姊妹，其实有拦阻，阿们吧。比如说犹大卖主是不是一件拦阻啊？然后主耶稣定了十字架，然后他们又派人把那个墓门封好，想不让主耶稣基督出来，这是不是拦阻啊？门徒有没有小信呢？弟兄姊妹，有，这些是不是拦阻啊？都是。但是耶稣还是按照他约定的来到这个山上，而且门徒也来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我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拦阻主耶稣基督履行他的约定，履行他的承诺。这就有两方面，一就是他的作为，他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人能拦阻得住？没有。那他应许让我们做的事情有没有人能够拦阻得住？其实我们有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会软弱。就是我们讲的这里面的门徒其实软弱不软弱？软弱。他们其实这里面讲的说当中还有人到那个时候还疑惑呢，哎，但是他们就去了加利利了。其实是谁在做工啊？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上帝在做工。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主耶稣基督履行他的承诺，就是他应许要在你身上做成的事情一定会做成。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面讲的，主耶稣给我们应许祷告说祈求的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就怎么样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这是他应许给我们的，对吧？好了，那你跟耶稣求，耶稣要不要照着他承诺那样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比如说你跟耶稣求，耶稣啊，求你救我，让我进天堂，让我得永生，让我不要灭在地狱里。你这样的祷告他要不要履行承诺让你进天堂？我问弟兄姊妹，因为他说得很清楚，凡祈求的就让你们得着，他没有填前提条件的。他有没有说凡弟兄请求就让你们得着？有没有说凡有爱心的人祈求就让你们得着？有没有说凡是义人祈求才让你们得着？或者说凡是谦卑恳切的祈求才让你们得着？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没有。他有没有在祈求之后说你们祈求了以后我考虑考虑决定给你们不给你？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凡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凡祈求的就给你们。那么我说这个就是他的承诺。所以我说我以前跟宁子梅讲过，我说我原来那个时候信主没多长时间，有一段时间特别困惑自己，担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得救，然后一直找不到这个得救的确据，因为在自己行为里找，找不到啊。说我要找一找看我是不是真信，哎呀，觉得自己这个信心啊，这个太软弱了，这个讲不清楚了，是吧？就很软弱。后来我怎么得到得救的确据呢？我就抓住这句，哎，我就想着这是圣灵的感动。其实主耶稣不是说了吗？祈求就得着吗？那我求耶稣让我上天堂，他会不会让我灭在地狱里？会不会？不会。如果我求了他，他说祈求就得着，然后我求他让我上天堂，结果最后我发现自己死了以后在地狱里面，那么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是仅仅我在地狱的问题，而是耶稣还是不是上帝的问题，对不对？问题就在于说上帝还是不是上帝的问题了。上帝如果不是上帝，这个宇宙还能存在吗？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哎呀，放心。后来再仔细读圣经，又读到罗马书十章十三节那里讲说，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哎呀，原来圣经上面讲的这么清楚，是不是啊？你求他，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承诺的事情一定会做到。另外一个就是我讲的，我说另外一面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承诺也一定做成，阿们吧弟兄姊妹。比如说他承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是吧？这是约翰福音十章那里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好了，他承诺我们信他的就是他的羊，阿们吧。我们听他的声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祷告的时候会耳朵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叫听他的声音，还是我们能听他的真理啊？ 我们听他的真理。他承诺了，你说我文化程度低也好，或者我有很多烦心事也好，影不影响他要把福音真理放在我心里？不影响，他一定做成。就是我们刚才讲，门徒虽然软弱，但是他用大能的手引导着门徒，还是把门徒带到加利利的山上。其实加利利离耶路撒冷是有一段距离的，挺远的，可不是说我们从郑州啊，然后从这个地方，然后走10公里就走到了，不是，挺远的。门徒那么软弱，愿意长途跋涉跑过去，是谁在做工啊？就是主在做工。你一定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去知道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耶稣履行他的承诺。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比如说我在讲，因为我们今天讲不到，下次我们会讲到，比如说讲到主耶稣给我们有福音大使命，阿门吧，弟兄姊妹，说你们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好了，我们传福音有没有拦阻？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些拦阻能不能使主耶稣基督既是给我们的福音大使命，其实又是给我们传福音的应许被拦阻掉，被破坏掉？不会。所以环境上一定有拦阻，你传福音有些人会不信，有些人会讥诮你，对不对？有些人会不听，但是我传福音出去一定不会突然，因为这是他说的，你明白吧？就我们以前反复跟大家强调的说，其实真理一定是事实，真理必成为事实。他给我们的命令既是命令，也是应许，也是真理，所以这真理一定成就，成就在谁身上？成就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放心好了，再多的拦阻一定能成功。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比如说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其实传的挺好的，挺有效果，对不对？结果有一个这个使女是被鬼附的，对吧？整天跟着保罗后面在那大喊大叫，其实后面有魔鬼的搅扰，魔鬼的工作，说哎呀，这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保罗这样后面跟着一个人，有利于保罗传福音还是不利于保罗传福音？其实不利于保罗传福音，因为别人看，哟，这个有个疯女人跟在这个人后面，大家公认知道这个女的有鬼附，有很古怪的，可能还流口水，反正很可怕的样子。然后这个人在那儿喊着，这个女的在那儿喊，这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其实是影响保罗传福音，对吧？保罗那个时候就着心里面不耐烦，然后就因为这个女的被鬼附也苦，对不对？保罗这个时候其实做了一件好事，转过头来，我奉耶稣的名赶你出去，那个鬼怎么样子？鬼就跑了，对吧？这个使女就恢复正常了，恢复正常。但是使女的祖母干不干呢？他的祖母不干，因为他的祖母经常借着这个使女教鬼，然后得财力。比如说，可能他们就举个例子，好像这鬼能告诉他明天股票哪只会涨，他就买股票，他就赚钱了，你知道吧？结果这个他一看，哟，这使女正常了，这财路给我断了，所以把保罗给抓到监狱里去了，对不对？抓到监狱里后怎么样子，弟兄姊妹，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和希拉被抓到监狱里后，他们在监狱里面是哀叹还是歌唱啊？他们在监狱里面带着木狗，但是却在里面歌唱。结果歌唱的时候，监狱里面的那些犯人也不闹了，个个侧耳听。所以我说，我相信保罗声音好听，保罗搞不好是男高音，你信不信？因为声音低了，哪那么多人能听见呢？对不对？大家个个都听着，哇，唱得好听。唱着唱着，结果怎么样子？监狱门开了，对吧？监狱门开了，结果那个狱卒一听，哎呀，糟糕了，完了，这犯人走了，我活不成了，拔刀就要自杀，对不对？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又跟这个狱卒传福音，狱卒和他的一家当天就怎么样？当天都信了，当天就受洗了。阿门吧，弟兄姊妹。你看福音拦阻了没有？其实魔鬼的诡计是借着这个使女想拦阻一次，成功了没有？没成功，保罗把鬼赶走了。然后魔鬼的诡计，下一个诡计又来了，又借着这个使女的祖母来扰乱，把保罗抓在监狱里。魔鬼想着，看，把你抓监狱里，你传不成了吗？没想到保罗进监狱，把狱卒一家都给带了信主了，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所以主的应许，主的承诺，是不是一定会实现？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就是我们讲说，我们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勇敢去传福音。我们很多时候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一定有力量的。你有的时候没力量，很多时候是因为没看清这个，对吧？觉得一发现拦阻就担心，哎呀，又拦阻了，哎呀，好像仇敌的力量很大呀。其实，哎呀，其实魔鬼的力量在主耶稣面前是不是像大海里面的一滴水那么小啊？对不对？魔鬼的力量在主耶稣面前是不是像在狂风面前的一点点这个碎节一样啊？是不是像一张纸一样？主耶稣是不是轻轻吹口气，魔鬼就吹走了？还是主耶稣要费很大劲才能把魔鬼打败？ 主耶稣轻轻吹口气他走了，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才讲说，在你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上面的更大，对不对？主耶稣才告诉我们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那恶者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是吧？他毫无所有，他根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你就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就吩咐我们说，你们去传福音，勇敢去传。那我们就说，我在讲为什么不能拦阻主的承诺。好了，我在讲，我们弟兄姊妹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同意吧？有些人说，哎呀，我的可能文化程度不够高，哎呀，有些人说，哎呀，我的家境不太好，哎呀，有些人说我的朋友不够多，有些人说我不善于交际，这些是不是都是传福音的一些拦阻，是吧？是的。但是我在讲，这些拦阻能不能拦阻主耶稣践行他的约定？不能。门徒去了加利利山，耶稣也去了，你明白吧？你照着主的吩咐，你去传福音，一定会有果效。所以很奇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就讲，之前有个弟兄姊妹我们分享的时候讲说，有一个出信的弟兄姊妹，因为出信的时候特别火热传福音，然后有一些老弟就说，哎呀，是出信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弟兄还不明白啥意思，就是那个老基督徒的意思说，你再过几年你就没热心了。为什么会有一些老基督徒再过几年就没热心了？为什么出信的会有热心呢？其实出信的时候他很单纯，对不对？反正我就传福音，哎呀，传了也挺有果效。他其实信主没多长时间，他对福音认识很深刻吗？不是啊。那怎么会有果效呢？因为什么呀，弟兄姊妹？你看，初生牛犊不怕虎，误打误撞啊，这突然给他撞上了，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信守他的承诺啊，信守他的承诺。真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说，说神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阿们吧。你如果承认自己软弱，说我软弱的如同婴孩一样，主说我也能使用你，我要在你口中建立能力，得人如得鱼，可不可以啊？绝对可以。所以你在这方面，我们弟兄姊妹，你真的去放心。所以上帝所承诺的不会被拦阻，耶稣被承诺的不会拦。那我再讲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些人最重要的承诺是什么呢？主耶稣给我们这些人最重要的承诺就是福音，阿们吧。福音就是应许什么呢？应许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把我们的罪拿过去，应许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得称为义，阿们吧。他为我们，他应许我们说，他离开我们是去父的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去，这都是他说的。他钉十字架之前，其实拦阻多不多？弟兄姊妹，多吧。我们上次也讲了，之前也讲了，他从死里复活，拦阻多不多？多吧。但是他复活了没有？复活了。那些兵丁看得住不？祭司长那些人想的诡计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好了，我再问，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他将来要再来，主耶稣基督讲的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们将来复活，刚才我们开始聚会之前还跟您准备在这里讨论，我们复活要得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这些都是他说的，阿们吧。拦阻多不多呢？多。我们这些人死的时候，按照中国现在的习惯一般都是火葬了，对吧？都烧的渣都不剩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对吧？好了，影不影响到时候主耶稣会不会说叫哟，你们身体都烧坏了，我没办法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问您，怎么会不会？完全不会。他说因为我应许了，我要给你们一个荣耀不朽的身体，一定有荣耀不朽的复活，阿们吧。他说了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将来在天上会不会住得简简陋陋的？会不会像有些人是经常自己发明了很多的这种理论教义，其实不是圣经的。有些钉子没讲说，哎呀，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如果呢咱信了以后能进天国，但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你是在天国的边上，努力的在天国的中间。有圣经有这样说过没？我再问丁子们，有没有啊？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努力的在天国里中心，然后不努力的在天国外围？这是不是人发明的？我再问丁子们，这完全是人发明的。主耶稣基督讲的很清楚，对门徒讲的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这包那个你们是不是指的他身边的十一个使徒，还是包括我们所有信他的人？所有信他的人。拉萨路死的时候是个乞丐还是个富翁啊？丁子们，乞丐。他在天上跟谁在一起？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人家生前是富翁吧？亚伯拉罕生前做了好多伟大的事情吗？这个拉萨路，这个乞丐拉萨路能不能做慈善事业？我问弟兄姊妹，能不能？他自己还是乞丐呢，等人施舍，他能做吗？但是圣经下面讲，他跟亚伯拉罕是亚伯拉罕住在富人区，他住在贫民窟，是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在亚伯拉罕怀里， 你明白吗？所以主所承诺的每一件事情，特别是福音相关的，你要牢牢抓在心里面。福音应许的因信称义，所以我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我不管你人怎么说，因为这是耶稣说的，阿们吧，对不对？主耶稣承诺的说，信他的就不死，信他的都要从死里复活，说我一定会复活，因为这是他说的。那你怎么复活呢？人都死了了，灵身体和灵魂都分开了，对啊，但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儿？当初我们身体和灵魂结合是谁做的？我再问你们，那不就是上帝做的吗？哦，他当初能做，后来做不了了，会不会？不会。有些人说，哎呀，不知道天堂怎么样，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伊甸园漂亮不？上帝能不能造一个地方比伊甸园还漂亮？在他有没有难成的事？没有。其实新天新地一定比伊甸园漂亮，阿们吧。因为圣经上面讲说，上帝为我们这些人预备的是人眼未曾看见，人耳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过，阿们吧。只要是上帝说的，一定会成就。拦阻很多，但是这些都不能拦阻他履行他的承诺。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说你看那个信实的约定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看见一个什么呢？就是看见说你要注意，我们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是上帝信实的福音，而不是人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福音是照着上帝说的成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什么呢？就是我说福音是照着我们的感觉，照着我们的理性设立的呢，还是照着上帝的信实不变的应许设立的？照着上帝的话，照着上帝信实不变的应许设立。所以福音里面怎么讲，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福音就会怎么成就。福音不是根据我们的承诺，而是根据上帝的承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在福音里面承诺了什么，你好好去看，一定都会落实在谁身上？呀，我很软弱呀，我做的很不好啊，我估计落实不到我身上了。我身上可能在你身上落实 80%， 在我身上可能 8% 吧，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丁子们，不会。如果在你身上落实 80%， 在我身上只落实 8% 的话，就说明福音的承诺，福音的应许是借着上帝的承诺和人的作为加起来才成就，对吧？如果他是照着上帝的承诺，那么福音的应许会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阿们吧。因为上帝就是这样承诺的。圣经上面有没有分说好基督徒啊，灵性成熟的呀，然后上帝就要给他更多更多，然后灵性弱的啊，今生做的不好的啊，然后上帝就给他很少很少，有没有这样说过？有没有这样说过？有些，哎，不不不，梁弟兄，那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讲吗，说有些人是草木合接的工程，有些人是金银宝石的工程。是啊，那个是指我们在天上有草木合接，还是指我们在地上有草木合接？我们在地上有草木合接。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地上，当你不用信心，当你不在福音里面去做的时候，当你不在基督里去做的时候，你做很多事情，后来你发现今生做的这些事情没什么效果，同意吧？比如说有些人你这个钱拿去乱花了，你是很有钱，但是你乱花了，那么是不是有点像草木合接啊？但是你把这个钱用得很忠心啊，你该用在家庭就用在家庭，该用在工作用在工作，该用在传福音用在传福音，各方面你都用得好，这是不是金银宝石啊？所以你一定清楚这些。但是这些影不影响我们在天上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呢？不影响。因为福音是上帝的福音，是上帝应许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看我们就特别感恩。我在讲，因为福音是上帝应许的，所以这个福音就一定是因信称义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这个福音纯粹是上帝要做成的，我们要得这个福音还能不能叫加上我们的好行为？如果加上我们的好行为，还能不能称为上帝应许的福音？就不能了，那就被称为上帝的应许加上人的好行为的福音。不是，福音是照着上帝应许的。耶稣是照着他约定的来到加利利山上，门徒也是照着耶稣约定的来到加利利山上。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你要抓住的是上帝应许。那我再稍微说多一点点，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好，我们每个人对福音有没有一个理解啊？人对福音的理解和福音本身的意思是不是能够画等号？不能。所以你不要被人的理解，对福音的理解把你抓住，你要常常读圣经，对不对？你对圣经的理解对不对，要回到哪里考察？回到圣经里考察，还是说要人去考察？哎呀，梁弟兄这样说的，所以肯定是这样，能不能这样子啊？
或者哪个哪个老弟兄人家信主好多年他讲的就一定对，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你一定要回到圣经上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不是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你注意的第二点就是疑惑的门徒，疑惑的信徒。为什么讲疑惑的信徒？就是我们看到第十七节讲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你说这个马太是不是有点刻薄呀？啊，人家有人疑惑，你把它记起来干什么？马太把有人疑惑记起来，到底是马太刻薄，还是圣灵感动他让他记起来？圣灵感动他，因为圣经都是什么？都是神所默示的，一定是圣灵感动。那圣灵为什么感动马太把有门徒疑惑这件事情记起来？其实有很深的意思。怎么很深的意思？我问弟兄姊妹哈，其实门徒这个时候已经见到主耶稣复活了，阿们吧。他们也听玛利亚讲过了。其实圣经里面讲，比如说彼得、约翰，他们还跑到空坟墓那儿跑了一趟。然后他们聚会的时候，主耶稣好几次到他们中间，对不对？包括多马还，主耶稣说摸我手上的钉痕，探手到我肋旁，对吧？主耶稣让他这样去做，所以他们其实已经看到耶稣复活。包括我们刚才这个聚会开始之前，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讲的，比如说二十七章、二十八章这里面又讲到说，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圣徒，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圣徒从坟墓里面出来嘛，对吧？这些事情其实惊天动地的事情，地大震动，圣殿的幔子裂开，这些事情门徒经历了没有？经历了，但是他们还有疑惑，咋回事儿？弟兄姊妹，这是圣灵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我们说这里面也有几个意思要我们记在心里面。第一个就是你要注意，真信徒不是说不会疑惑。我再讲一遍，真信徒并不是说不会疑惑，并不是说真信徒就不怀疑，真信徒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会疑惑呢？因为我们今生还有软弱，阿们吧，弟兄姊妹。哎，将来我们到天上还疑惑不？亚伯拉罕现在还疑惑不？保罗还疑惑不？多马在天上还要不要整天找主耶稣？主啊，你让我摸一下你手上的钉痕，我还是怀疑，会不会？不会了。但是我们在地上的圣徒今生还有软弱，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晓得，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这些。这个是对我们圣灵之所以让马太把它记载下来，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安慰。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多长时间呢？三年半，亲手摸过主耶稣，主耶稣分五饼二鱼，这些事情他们经历过，对吧？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事情他们都经历过，但是他们还有疑惑。那么我们这些人没有亲眼看过耶稣，你有疑惑的时候，你要不要马上定罪自己说，完了，我是个假信徒，我该灭亡？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因为你就知道他们怎样软弱，我也怎样软弱。主耶稣怎么体恤这些软弱的门徒，也怎么体恤我这个软弱的门徒，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一定抓住这点的时候，一定晓得这点的时候，就说我们今生还会有疑惑，我们今生还会有疑惑。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首先你对你自己不要太苛责了。我们有些基督徒对自己特别苛责，不许自己软弱，对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说不，梁弟兄，我就是对自己严格要求，我对别人是很温柔的。我说讲假话，一个人对自己苛刻，对别人一定苛刻，真的。上帝说我们要爱人什么？爱人如己。一个人对自己苛刻，说不不不，我是按照孔老夫子讲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说孔老夫子讲的话跟耶稣讲的话哪个是真理？耶稣讲的话，上帝讲的话。一个人严格对待自己，太严的对待自己，对别人的宽一定是假的，宽不了多少。一个人对自己都不会原谅，要原谅别人太难了，你明白吧？我们中国人中孔老夫子的毒太深了，所以中国人特别假冒伪善，你知道吗？经常觉得我就是对自己严，我对我的邻居、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同学都好得不得了，别人觉得不，你才不是你想的那样子。你有时候说话特尖酸刻薄，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一，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学会一个很宝贵的功课，特别奇妙的功课，我们学会原谅自己。你知道有些人为什么精神上面压力那么大，甚至有些人会得一些精神类的疾病，跟他不原谅自己有很大关系，对吧？特别是 信了主以后，然后又知道罪的可怕，又知道地狱，又知道天堂，但是福音真理没站稳的时候，这个时候老是不原谅自己，就心里就穷成淤结了，就钻牛角尖了，是不是？一个人会原谅自己的人，也常常会原谅别人，真的，是不是？如果我这个做牧师的不会原谅我自己，你们放心，这个牧师不会是个好牧师。你说啥意思啊，梁弟兄？你对自己要求是不是可松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要学会原谅自己。我们每个基督徒要知道，因为我们今生都有软弱，阿们吧。你有的时候会突然怀疑起来了，哎呀，我突然怀疑，到底耶稣是不是真的？到底复活是不是真的？是吧？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你这个时候不要给自己扯两个耳光，说这你都怀疑，不行。你这个时候需要干嘛呢？看看圣经。你这个时候需要的什么？求圣灵。你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求耶稣的怜悯，是吧？求主带领，主啊，我软弱了。是不是？我怀疑的，就像多马一样。你看多马他怀疑的时候，他不是很笨的，他是很聪明的。怎么聪明？多马怀疑的时候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若不探手到他的钉痕，我若不摸他的肋旁，我就不信。你看他没有说没这回事我走了，他没有，他说我要探手到他肋旁，我摸到他钉痕，对吧？你心里有疑惑的时候，就像包括像我们刚才讲，主不是应许我们说你祈求就让你得着吗？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就跟主祷告，你说主啊，我现在心里有疑惑，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是吧？把我的疑惑除去，坚固我的信心。哎，他听不听？我问弟兄姊妹，他会不会坚固你的信心？如果他不坚固你的信心，他就不是上帝。所以你会经历一些事情，信心更坚固。阿们吧。所以你要学会去原谅自己。同时，我们要去晓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门徒会在这里疑惑？还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里，我们讲马太福音，这马上就要讲完了。我们其实也反复提醒弟兄姊妹，其实就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今生有软弱，我们这些人在领受福音和领受律法上面，哪一个其实更难？我们是不是领受律法更难，还是领受福音更难？
领受福音更难。
我们领受福音更难，真的，因为我们天生就生在律法之下，阿们吧。我们天生就在律法之下，我们其实对行为感兴趣的不得了。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突然主用大光照他眼睛瞎了。保罗说的第一句话，你们记不记得他说什么？主啊，我要做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的第一句话，主啊，我要做什么？我们经常也是主啊，我要做什么？我们很急着想做，是不是？我们很难去领受。其实福音最重要的不是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福音最重要的是告诉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阿们吧。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说为什么还会有疑惑，是因为其实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领受福音真理这方面其实是特别难，跟我们自己以为的正好相反。摩西十诫有十条，福音简单来讲就一句，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其实这一句是最难落在我们心里的，比那个十诫，你看有些人其实要背十诫，很多人很容易背下来，真的。他整天会关注，哎呀，我今天有没有犯淫乱？哎呀，我今天有没有贪心？但是你问他今天有没有想到耶稣怎么爱你？我们很多人说啊，还要想这个呀，是吧？这个还其实我们很不习惯天天想十遍这个，是不是？真的，你要经常去想这些，经常去明白这些，这个时候你心里的疑惑很多时候就消除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在讲，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他跟门徒讲说他要去父那里了，门徒都忧愁，主耶稣提醒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我去父那里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的。同时主耶稣又跟他们讲一个话，说什么？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圣灵保惠师。圣灵保惠师来干嘛呢？圣灵保惠师来了叫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圣灵保惠师来了要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的话。你注意，圣灵上帝会不会做那些无用功无聊的事情？如果福音我们天然就很容易领受，还需不需要圣灵教我们？就不需要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福音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讲福音。有些弟兄姊妹还问这个问我呢，这个那我们就是这样讲下去了。我说是啊，我们就是这样讲下去，讲到啥时候？讲到我死了啊，没有别的吗？其实福音是很难落的，很难落在我们心里的。你如果觉得说，哎呀，梁弟兄，我都信主十年了，福音都滚瓜烂熟了，你赶紧给我讲讲摩西律法吧。你看，这就表明你的软弱，你明白吧？你往律法里一钻，你就疑惑，信不信？你往律法里一钻，你就疑惑，真的。我们往律法里面一钻的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得救不得救， 往律法里面一钻的时候，就会怀疑阴性称义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还记得那是去年前年的事情，有一个姊妹在网上找到我的电话，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讲，她就讲了，她因为她在律法的那个体系之下没多长时间，我跟你讲才半年，然后她给我打电话怎么讲，她就讲她的这些痛苦，然后我就用福音引导她，我说姊妹阴性称义，好，她就怀疑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能得救。我说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称为义，你就得永生。他说梁弟兄，我跟你讲实话，虽然圣经上面这样去讲，但是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得永生了呢？怎么可能啊，就一信就得永生啊，我不能接受啊。他说他是讲实话嘛，他说我不能接受，那我就引导他引导，你看难不难呢？人一钻到律法里面以后，福音的那些东西他就开始迷糊疑惑，是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坏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上帝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阿们吧。但律法的功用能不能让我们得救？我问弟兄姊妹，啊，律法能不能安慰我们的心？律法能不能把我们的心照亮？不能。什么能照亮啊？福音。什么能安慰我们呢？福音。真的，你越思想福音你就越甘甜，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福音其实是最丰盛最深刻最广博的，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晓得的。那我们说还要在这里再讲一点，跟弟兄姊妹提醒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晓得，我说疑惑的基督徒依然是得救的基督徒，阿们吧。哎，这些门徒疑惑了，他们得救不得救？他们会不会因为他们的疑惑失去救恩？这个就牵扯到我们讲的福音。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是基于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作为呢，还是基于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应许？上帝的应许。所以只要是上帝所应许的就一定成就。我们刚才开始聚会之前我们在这交通了，我说我讲了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我说其实耶稣基督像一艘大船，你知道吧，在这个船上的人，坐在这个船上面的人，有人在船上跑步，有人在船上睡觉，有人在船上可能生病了，但是只要这艘船是正常的，影不影响我们的生命也好，我们跑步也好，我们睡觉也好，影不影响这个船最后到达目的地？不影响，你明白吗？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子。你是疑惑的，你在船上很怀疑难受，哎呀我觉得，哎呀，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甚至有些人到死还疑惑，有没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因为有些人到后来一头扎到律法里面去了，对福音不感兴趣了，他会不会因为他的疑惑灭亡？他到死他还疑惑，会不会灭亡？到他临死了马上就断气了，灵魂就要离开身体了，他还在那里怀疑，他会不会灭亡？为什么不会？对啦，因为耶稣救他，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艘船上面的人哪一个人是健康的不得了，在船上跑步是吧，跟人谈笑风生，这样的生活好不好啊？当然好了。但另外一个人在船上病得死去活来，但是这个船能不能保证把这两个人都拉到目的地去？能。你明白了吧？你明白吗？所以我说疑惑的基督徒也是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你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能不能论断弟兄？你能不能在船上看到，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我看的不太行哦，我看他不行哦，我看他要怎么怎么样，你能不能这样子？我再问你，上帝许不许我们论断人呢？不许。上帝说他有他的主人，他的主自然能让他站得住。你是谁？你已经论断别人的仆人，而且还论断谁的仆人呢？论断神的仆人。你有没有发现中国有句俗话说打狗还看主人呢，是不是？好家伙，你去论断神的仆人，你有没有，你说神的仆人不是指你们这些传道人吗？哎，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侍奉上帝的呀？是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侍奉上帝的，所以谁都不可以随便论断别人。你看到他疑惑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你应该论断他还是帮助他呀？帮助他。你应该他，你看到他疑惑了，他心里慌了，他开始乱了，这个时候你要引导他讲耶稣，对不对？上帝的信实是何等的真实，我为你祷告，咱们一起祷告，是不是？主一定保守你直到永远，让他稳定下来，是不是？你要看的，你要学的其实是这个。另外一点我们再讲，我说讲到这个门徒他们的疑惑，我们还肯定准备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再讲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不是我的信心？是不是我的信心？我再问您准备，
不
不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对了，是上帝的信实，阿们，上帝的话语。为什么我讲这些？门徒现在疑惑了没有？哎，疑惑跟信心是并行的，还是跟信心相对的？疑惑是跟信心相反的呢，还是跟信心相合的？相反的。你看门徒这个时候疑惑，哇，耶稣就在眼前，他们都疑惑。我们刚才还有丁同学讲，哎呀，那时候那些罗马兵丁看见主耶稣，看见天使下来，他们居然还敢讲假话。人就是这么软弱，是吧？哎，门徒现在看见耶稣没？
看见，
而且不止一次看见耶稣，他们疑惑没有？
疑惑。
哎呦，这些人，这些家伙太可气了，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就太可气了，我如果见到耶稣，我还不信心百倍，能不能啊？你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不认识自己，你就算见到耶稣，你也可能像他们一样疑惑，阿们吧。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是什么？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啊，我要信耶稣，这是没错的，对不对？你不信耶稣能不能得救？但是我这个信耶稣的人，我得救的确据根本不在乎我信心坚稳不坚稳，而在乎上帝是信实，在乎耶稣是信实的。就是我们讲，有时候你都保罗讲，我们纵然是信怎么样，神是信实的，不能背负他自己。你有的时候觉得我找不到我的信心呢，我太苦了，我说就我刚才教你那个绝招你就用吧。你那时候该做什么？你就求，你说耶稣啊，救我，让我进天堂。我现在看不见自己的信心了，我只能照你说的求。你说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说了，祈求的就让我得着，是吧？我求你把天国给我。你看这样的例子，圣经上面有没有啊？有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那个强盗怎么求的？旁边那个强盗怎么求的？他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纪念我？”就这一句，耶稣跟他怎么讲？主耶稣说：“今日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今天你就跟我进天堂了，祈求的怎么样就得着了。”所以你得救的确据根本不是靠你自己，而是靠什么？只靠耶稣基督。你得救的确据根本不在你信心的坚稳不坚稳上面，而是在乎上帝的信实。阿们吧。你的信心会软弱的，我不是鼓励大家去随便软弱，其实软弱也没什么好值得鼓励的，对不对？但是我是安慰你，让你在软弱的时候你知道说，主不丢弃我，主保守我，主眷顾我，天国一定是我的，新天新地一定是我的，将来我也要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阿们吧。弟兄姊妹，关键还不是坐亚伯拉罕怀里，我将来要坐在耶稣的怀里。阿们吧。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是信实的。门徒这个时候还有疑惑，我有疑惑是很正常的，我有软弱是很正常的，软弱不好，但是我今生必然有，是不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注意，就是第十八节经文里面主耶稣讲的，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们说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就是我说总是亲近我们的主。主耶稣有没有看见门徒有疑惑？看见没有？看见了。主耶稣有没有看见门徒疑惑的时候就很生气转身就走了？有没有啊？没有。这里面讲耶稣怎么样子啊？耶稣就近前。所以我说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耶稣总是亲近我们的。主耶稣总是亲近我们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迷惑，我们的怀疑，我们的没有信心，并没有招来耶稣的嫌弃。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阿们吧。弟兄姊妹，哎，好朋友和酒肉朋友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酒肉朋友就是你有酒，你有肉，你有钱，我就来了，对吧？你软弱我就走了，再见啊，没钱了，没酒了，咱就拜拜，是吧？哎，好朋友是不是这样子的？好朋友如果看见你软弱了，看见你艰难了，甚至怀疑你跟他之间的友情了，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要想方设法维护这个友情，还是要拆毁这个友情？维护。耶稣是不是我们的恩友？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过，说我以后再也不当你们是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是吧？就是这样。所以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会不会来找你？还说，哎，你软弱了，浑身属灵这方面讲，觉得你浑身污秽。好，我这么圣洁的耶稣，我不来看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如果耶稣是那样子的话，他就是法利赛人。阿们吧。是不是法利赛人就嫌我们呢？你有没有注意？法利赛人，哎，主耶稣，你的门徒，你没洗手就吃饭了，可嫌弃，对不对？嫌弃的不得了。主耶稣有没有嫌弃过？那法利赛人说，咦，那个女的是个妓女，然后拿香膏膏你，你都接受。主耶稣有没有嫌弃？ 没有，主耶稣反而说以后传福音都要讲一讲这个姊妹所做的好事，是吧？你没看到？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讲，我说在这里给大家两点的提醒。一，你任何时候都不需要怀疑耶稣，耶稣总来亲近你，你没有一个理由会让耶稣不亲近你的。你刚强的时候耶稣亲近你不？亲近。你刚强的时候主耶稣亲近你来干什么呢？他来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他跟你一起喜乐，就像好朋友，哎呀你做好了，你得了什么成就了，你的好朋友来跟你一起庆贺，对吧？你软弱的时候耶稣会不会嫌弃你？不会，耶稣又来亲近你。亲近你干什么？安慰你，体恤你，陪伴你，让你刚强起来，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耶稣，主耶稣看见门徒疑惑，他不单不往后退，他反而进前来。你看到主耶稣从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说吧，你找吧，你找。你说梁弟兄，我骄傲的时候耶稣肯定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吧？你骄傲的时候圣灵确实为你担心，对吧？但主耶稣基督那时候会不会离开你？不会。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会想方设法引导你，让你的内心柔和谦卑，因为他的内心就是柔和谦卑。阿们吧。你说我犯罪的时候耶稣肯定不喜欢我了，
是吗？
啊，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不是耶稣就不再找我们了？主耶稣自己怎么讲？他说我来寻找义人，是吧？啊，他说什么？他说我来找罪人嘛，对不对？我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嘛。好了，医生会不会嫌弃病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会不会有一个医生是名医，哇，主任医生特别好，医术特别高超，说凡到我面前来的啊，个个都得奥运冠军啊，这身体不好的别来，这还是医生不？我再问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有各种各样的灵性上面的软弱疾病，这个时候耶稣是嫌弃你呢，还是近前一步啊？近前一步到你面前，靠近你。主耶稣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另外一个我在这里讲的就是什么呢？你注意，这个时候门徒有疑惑，这里面讲的是主耶稣近前来，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我说你要注意，耶稣是常常亲近我们的主，你注意他常常主动亲近。我们刚才讲了，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这里面有讲我们祷告，我们主动寻求主的时候，你只要主动寻求主，主一定来找，一定会回应你。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以前讲祷告的时候说过的。你只要祷告主，主一定回应你，你放心，主一定会用你能明白的方式回应你的祷告，而不会给你祷告完了然后说我也不知道主听了没有，他也没什么办法，我现在灵性太幼稚了，他没办法让我明白，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不会，一定会这样子。但是你注意，这种模式叫做我祈求了他让我得着，是我寻求上帝，发起是从我发起的。阿们吧，就从我们的感受来讲是我发起。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耶稣来找你，你没求他，他就来找你。其实这种情况多不多？其实这种情况也很多。我就举一个圣经上面的例子，弟兄姊妹，彼得他们，这个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主耶稣复活以后，彼得他们又跑去打鱼了，大家记不记得？他们好像把这个福音大使命啊，把这些都忘了一样，跑去打鱼去了。然后是他们后来自己觉得难受了，去找主耶稣，还主耶稣到海边找他们去了。主耶稣到海边找他们去了，而且主耶稣还给他们烤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海边给烤鱼？为什么彼得他们打鱼辛苦啊？你知道不？所以主耶稣给他们烤鱼，然后主耶稣还做什么？主耶稣，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发现主了，从船上跳下去，跑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这个时候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不是？你去看，其实圣经上面好多好多时候都是上帝主动。我再讲一个，我们始祖亚当。亚当堕落了以后，是不是亚当他们马上跪起来求上帝，然后上帝向他们显现？
没有，
他们是藏起来，是上帝找他们，还是他们找上帝？我再问弟兄姊妹，耶和华就进到伊甸园，对不对？其实就是人呐，你在哪里？亚当这时候才回答说：主啊，我赤身露体啊，我不敢见你啊，我就藏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到没？是不是上帝找他？是的。雅各在旷野里面，在伯特利的时候，他做梦的时候。是上帝遇见他还是他遇见上帝？上帝遇见他，对不对？他去亚伯渡口的时候，是神的使者来迎接他呢，还是他在那祷告把上帝给祷告过来？神的使者来遇见他。所以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主其实很多时候其实都会主动来找我。而且我跟你讲，有一个情形是主一定会主动来找我。哪个情形？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疑惑的时候，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以后我经常疑惑一下让主来找我，你这个不要作假是不是？但是这是圣经上面讲的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以色列经常在软弱的时候主就显现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彼得软弱了主就显现了，是吧？他们去打鱼了难过了软弱了主就来了，门徒疑惑了主走到他们面前去。所以你一定要清楚知道这些，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疑惑了，比如说我们怀疑了，我们对上帝怀疑了，我们对自己得救不得救怀疑了，就像我刚才讲，我相信那个时候不是说我自己多聪明突然一下想到祈求了就得着，而是圣灵那时候就引导我。你不是记得圣经上面讲的吗？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吗？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祷告的时候经常学那个孩子的父亲祷告，大家记不得有个孩子，他的一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孩子生病了，他来找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说如果你信你的孩子就一定能够得医治。这个孩子的父亲怎么说？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然后他孩子就好了，对吧？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出信，其实到现在我也经常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哎，主就帮助我，所以信心就一天一天坚固。你信不信？真的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说我自己多厉害了，但是就是这就是见证嘛，这就是见证嘛。主就是让我信心一天一天坚固。我说你要是这样去求，也一定是，因为你软弱的时候，主听你祷告；你软弱的时候，主会突然感动你，让你突然记起一些经文来。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对吧？你软弱的时候主就突然提醒你一些经文，说深爱世人，对吧？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哎呀主啊我哎呀我太糟糕了我怎么样的，突然圣灵来了提醒你一句话，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弃。你有的时候觉得主啊我怎么就是爱不了你了，突然圣灵又感动你说我们爱因为怎么样子啊，因为神先爱我们。这就是主主动的做工，说你搞乱错次序了，你为什么爱心不够？因为你次序搞乱，你想用你的爱换上帝的爱，你想把你的爱摆在前面，上帝的爱摆在后面，这错了。应该是谁的爱在前啊？上帝的爱。哪个爱是根基啊？上帝的爱。哎呀明白了，那你怎么突然就明白了？你说我好聪明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是主耶稣的灵，就是圣灵上帝主动来找你，突然把神的光照在你心里，对不对？你包括有的时候你落在律法之下了，然后自己迷糊了，这个时候有时候圣灵突然提醒你，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是不是？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怎么又回到懦弱无用的律法小学之下？哎呀去呀，这我怎么这犯了这么愚蠢的错误？是你自己突然发现的吗？不是，是圣灵主动给你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再去认识一下信心。怎么再去认识一下信心？这里面讲的门徒是不是照主吩咐的到加利利的山上去了，是吧？他们照主吩咐的就去了，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就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就把福音大使命赐给他们。那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晓得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心的本分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照主吩咐的去做就行了，后面的谁来做？上帝做。你看保罗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保罗说我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是吧？谁让他生长？谁让他生长？弟兄姊妹，神让他生长。哎，其实地里面的庄稼，我们河南是农业省，大家就很清楚。哎，地里的庄稼是不是我们把生命赐给那些庄稼，让它长起来的？是不是我们让麦子长得越长越高的？你做了啥？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不就浇了点水吗？是吧？然后那麦子怎么把那土壤里面的养分吸收了，怎么把空气里的养分吸收了，怎么样子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变成氧气啊等等之类的，然后逐步长成，这是谁在做？上帝在做。但如果你不撒种，你说哎呀神掌管呢、啊、是吧？我是基督徒，今天我们家今年地里的不撒种了、啊、明年肯定丰收，行不行？我再问你们姊妹，行不行啊？你说我有信心呢、啊、哎呦我这信心大的啊，那不撒种明年丰收让大家看一看上帝的作为，会不会？我再问你们姊妹，不会。为什么？哎，为什么？你说我这么有信心，上帝怎么不做一个神迹？上帝为什么不做？上帝能不能背乎他自己？上帝不能背乎他自己。上帝定的规律就是你撒种他让他生长，好了你总都不撒，你要生长，你这个是试探上帝还是说为上帝做见证啊？ 那就变成试探上帝，你明白吗？所以你只要照你的本分去做，我们只要照着他本分去做，上帝就负责后面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上帝像我们今天没讲到了，下次再讲了。主吩咐我们传福音，你只要去传，谁负责让人信耶稣啊？谁负责让人重生得救啊？谁负责让人听了福音以后就感动，就不再做外邦人，不再做黑暗之子，做光明之子？是谁负责的呀？上帝负责。但上帝有没有吩咐我们去传福音？有，我就去传吧，就这么简单。那梁弟兄你啥意思？不让我上班了？谁说不让你上班了？你该上班就上班，你有机会有感动了你就去传，就这么简单，对不对？你传福音也不一定非要站在大冬天的站在路口吹着北风，那就像演戏一样，不必，对不对？你可以跟同事跟家人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行不行啊？现在网络时代这么发达，拿着你的手机在微信里面嘣发一个福音的一个信息，可不可以啊？可以。哎，这是不是撒种？我再问弟兄姊妹，说咦，这也算撒种算不算？我再问弟兄姊妹，当然算了，这也是撒种，谁让它生长啊？神让它生长。可能有一天你上天上有一个弟兄就来找你握手，哎呀谢谢某某姊妹，你说干嘛谢我？就是你那次发在微信朋友圈里边那篇福音的文章我看了，我当时就感动，心里就祷告决志信主了，我就上天堂，可能不啊？当然可能了，是不是？你要知道，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本分，主说，主对门徒讲，你们要照着我所说的去加利利的山上，那座山上，门徒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去了以后整个世界被改变了，阿们吧。我们也是一样，同样说到一些我们身边的小事，其实也是如此的。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本分就是照着上帝所说的做，我们做当做的，然后把结果交托给主。你放心好了，是不是？你放心好了。比如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比如说你的子女教育，比如说你的工作，比如说你和朋友的相处，比如说你想传福音等等这些事情，好，主，我就照你说的我去做，然后我做完了以后我就交托。你不要在乎说我的啊，就是我说的，不要在乎说我自己，哎呀，我觉得我自己很能力很差呀，我觉得我自己很不行啊，等等之类。哎呀，跟你这些没关系，你只要照主说的去做就行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浇地的时候必须浇那种好水啊，你要不要买矿泉水浇啊？不用嘛，你就浇了就行了嘛，对不对？他不就让它生长了吗？就是这样子，神就是这么奇妙，对吧？你要真正去看，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知道。而且再说回到我们讲的福音，福音就更是这样子的。福音上帝给我们，我刚才问大家，大家都答得很好。福音上帝给我们的吩咐和要求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信，对不对？上帝负责什么？上帝负责给我们永生，阿们吧。我就信了，结果我不得永生，那谁的错呀？弟兄姊妹，我的错还是上帝的错？如果我都信了结果我没得永生，那就是上帝的错，阿们吧。你说哎呦，梁弟兄你敢说上帝有错？上帝不会错，所以不会出现你信了却没得永生，阿们吧。上帝说了，我们的本分就是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是吧？那么上帝就做成这样的工作。那你说怎么，我怎么知道这么这些呢？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福音讲了这么多而且要一直讲下去的原因所在，就是你要对福音真理认识的越清楚，你的信心就越坚定，阿们吧。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因知称义，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是你对福音的知识越多越清晰越明白，你的信心一定会得到坚固。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的，我们是由于信怎么样子啊，以至于信。你进入福音信仰的开头是信心，过程之中越明白福音越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你的信心得到更大的坚固。所以你不要小看福音的知识，你不要变成我们一讲因信称义，有些弟兄姊妹就开始说哎呀，原来不用知识不用了解福音，咱信了就行了。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如此，但是从你信心坚固的角度却不是这样子。你要做你当做的事情，你要上加利利山，阿们吧。你要上加利利的山上去，耶稣就让你遇见他。你要去读圣经，你要去听到，耶稣就让你遇见他，这就是他应许的，阿们吧。所以你说我也不读经，我也不祷告，我就是不想学，然后我还要求信心坚固，那你的要求合理不合理呢？不合理，因为你这叫试探上帝，你这个叫做叫上帝背乎他自己， 上帝不背乎他自己。但是你只要照着上帝跟你说的，照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你去信吧，是不是啊？你主耶稣说了，你祷告可以祷告，我们以前讲过，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那就祷告呗。主反正没说祷告多长时间，对吧？没说祷告要不要恳切，没说要不要进食，这些都是其次的。好了，我就照你说的去做，你一定做成，阿们吧。我为我的孩子求，求上帝恩待他，让他做一个敬虔的人，有效没效？
有效，
有效果，一定有效果。那我啥都没做，谁做呀，弟兄姊妹？神做嘛。哎呀，我现在对这个说，今年中国这个经济啊，可能连7%都不到，这个经济数据不太好啊。有些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说，预测中国可能接下来有5年的难日子，艰难日子过。那咋办呢？你能不能求主啊？你能不能为你自己的工作，或者为你丈夫的工作，或者为你孩子的工作，为弟兄姊妹，为中国这些方面，在主面前去祷告，可以不？哎呦，你说为中国祷告真大啊，这咱能行不？可不可以啊？可以，他听不？
听。
那等不等于说我们一祷告，明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10%啊？那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你祷告寻找的就寻见，库门的就打开，祈求的就得着，阿们吧。所以我们做我们的本分，而且你要学会一件事情，你做了你的本分，不要像门徒那样子还疑惑。你做了你的本分，你就交托，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是不是？我前几天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跟我讲说，他是为孩子的婚姻着急呀，哎呀，每天都为他祷告啊，每天都为他祷告。我说我不建议你再这样祷告了，我说你祷告一次就够了。哎，为什么？不是横切祷告吗？我说是啊，圣经上面确实讲横切祷告，但现在你这样祷告已经成了你的试探了，因为你每次祷告没见到孩子找着对象你就着急。我说你祷告一次主就听了，阿们吧。但是主是不是照着最好的时候成就啊？
是。
还是你祷告完了，你上午祷告完，下午主就让你的孩子找了一个对象就来了，那歪瓜酸枣的好不好啊？不好嘛，对不对？上帝一定会照着好。所以我说有些事情你祷告一次就行，有些事情你别老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跟他跪那祷告，祷告的自己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越祷告越软弱。我说你可能3-5分钟就够，真的。因为你祷告是听不听啊？上帝，你的本分尽到了，上帝做不做他那部分他的工作？肯定做嘛。你说梁牛，你说的好像有点不太对啊。那这个这不是上帝啥都管吗？是啊，上帝啥都管，但上帝管不管我们呢？上帝有没有吩咐我们呢？吩咐了呀，那我就照他吩咐的去做，然后我就交给主，我就该睡觉就睡觉，阿们吧。他一定做成。所以我们说，你看门徒照着他们跟主约定的到了加利利的山上，然后就听见了福音大使命。我相信福音大使命对他们有很大的激励，所以记下来，对不对？我们也受激励。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去分享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福音大使命。他说看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一个鼓励，一定会成就，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照着你所约定的，照着你所承诺的要做万事的主。凡是你承诺的都一定实现，你承诺我们因信称义，凡信你的就必得永生，你承诺我们要赐给我们天国的荣美，我们就必得着。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也让我们晓得自己常常有软弱，常常有疑惑，但是你不离弃我们，你反而就近我们，反而引导我们，反而更新我们。求主你加恩赐福带领我们，引导每一个你的百姓，常常亲近我们，常常带领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让我们在福音里面信心越来越坚定，使我们知道我们照你所吩咐的去行，你就必做奇妙的工作，也不在乎我们做的完全不完全，而是你必做完全的工作。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的时候，就使我们大得激励，大得喜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